轮。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咱们今天又要上节目继续谈这个仆人了。上回的节目我们讲到亚伯拉罕去救罗德，就带着家中生养精炼的壮丁318人连夜杀败诸王啊，把被夺去的一切全都带了回来，听的是很羡慕啊。那我们在教会，你要让弟兄姐妹在尤其念书的时间很短的时间之内，不但能够信主，还要起来成为精炼的壮丁，成为家仆，这个过程怎么做法？
亚伯拉罕是很厉害的，这些仆人他不单要会放羊，他怎么打到仗的时候他要会打仗，会杀敌，这是很厉害的事情。
那你光说他厉害没用啊，我们今天怎么办呢？你有没有一些实际的这个实战经验？
这个要听蒙哥来讲解，
你听蒙哥讲也没用啊，因为我们练到现在呢，这个仆人都没几个了，更不要说是仆人是精炼壮丁。这是讲实话，你看我们最近啊，光是我叔叔啊，我叔叔你看，我们认识的传道人，年轻的年长的走了好几个，我们节目放过他这个吉姆史，
对，
还有我们这个九十九只羊唱歌的这个男高音，他的父亲啊，很忠心的一个传道人，可是很年轻就被主接走了。导令的一个同工啊，我们也跟他有相当的熟，就是一个美国弟兄，David Wilson， 突然就被主接走了。明天晚上大家都要去参加他的这个追思礼拜啊，不过他们把它叫做 celebration 啊，庆祝 David 进入神国，真真正正进入永生。年轻力壮，非常非常爱主，充满了热情。我们已经都在供人不够了，
对吧？
主呢，不断的拿人走，这个不是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啊，而是说只见旧人去，不见新人出。
可怎么办呢？
要鼓励弟兄姐妹出来做仆人呢、
啊。是啊，蒙哥，你什么高招没有？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可是转眼一下，自己都快成了教会当中最年长的了。
是啊，我那天看见启牧的父亲来，我一看，他说怎么这么年轻？我还以为他是个学生，因为他可能比蒙哥还要年轻一点。不知不觉
比蒙哥还要年轻，没错，
对吧？不知不觉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人家都做爷爷了，哎呦，那你说这时候怎么办？就现在来讲，尤其现在的大家的工作量都多。对不对？你进到教会能够信主，能够参加服事，礼拜五能查经，礼拜天能够来聚会，加上主日学，礼拜三的祷告会，他已经没时间了。那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赶紧创有一个21世纪重要工程，
318重点工程，
对，318重点工程，培养几头驴来。
怎么个培养法？第一重要，你必须要让弟兄姐妹明白神在仆人这件事情上的心意。就是说仆人是一个最隐藏的身份，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职分，你愿意承接吗？那对这件事情一定要有一个深刻的回应，而且是从自己内心最深处发出来的一种可想，让你甘心情愿回来把自己奉献给主做仆人。这个事情做完了，你才能够在讲究到其他所谓的精炼，因为他如果不是仆人，你怎么练他？所有的军队操练起来一定是这样子，你得先入伍啊，你不入伍我怎么操练呢？
没错，
对不对？你先入伍，先报道再说啊。
对，
我们今天做了很多的门徒训练，往往成效不佳，为什么呢？做门徒，你看圣经里面那个门徒啊，在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受难之前，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除了那12个人以外， 最后记载到他们就是说，从此以后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你记不记得？
知道，我们也不要看门徒造就班，要看仆人造就班。
门徒都是大丈夫，
嗯，
能屈能伸，
嗯，
哎，能奉献也能回头，能服侍也能在世界闯荡江湖，这是门徒。他不是不爱主，只是他对于自己的身份没有一个认定，没有这个认定以前，其实你没有办法去练他的。
嗯，
他一旦对这个身份有一个彻底的觉悟与认定，那个时候才能够讲到精炼，
嗯，
把它弄成壮丁。
比如说自己他需要站对位置，
对，
他并不见得是自己可以你用多少的方法就能把他变成仆人，
不行。所以这个甘心情愿的，那个我们前一次做的这个仆人的回头路那个节目你讲过吗？
对，
他从主人家往外走，走走走走到一定的定点，他觉悟了，他要回头。这整段路出去是孤独的，回来更是孤独的，
更是孤独。
因为主可能打发了一批的仆人出去，大家都很高兴，你为什么不高兴啊？是不是？走着走着你要回头，只有你一个人回头，那你要一直走走走，要走到主人家里才算呢、啊。
嗯，
对不对？就像路德陪着他婆婆，你一定要回到伯利恒才算呢、啊。
对，
陪到伯利恒和他注定了，那你才能够开始真真正正的服侍你的婆婆、啊，对吧？要不然你再多的心意是没有用的。仆人也是一样，他对这个事情一定要认定。这个认定啊，除了心智上的认定呢、啊，还有一个就是你只能够有大老板，不能够有二老板。
嗯，这话怎么讲？
上班的人就晓得了。啊，
嗯，
这从前在国内的时候恐怕更清楚。你说国家的政策都是很开放的，
嗯，
宪法多么完备，政治多么英明，对不对？
对啊、
一片清廉。可是不是中央的问题如何，是地方的问题如何、嗯，甚至不是地方官员的问题如何，而是你单位里边你的小主管，嘿嘿，
对，现行官的问题。
哎，他把你的什么东西往手上一扣，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嗯嗯，
县官不如县管，
对啊，你能够越级呈报一直请示到中南海去吗？你别想，上面再英明啊，你再爱他，他再爱你啊，是没有用的。你要是中间插了一个小老板小主管，你就没有自由。
那蒙哥，你是不是说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中间不能再有阻拦的东西？
那当然了。哎，很多人就喜欢拿保罗支帐篷。哎，我们前一次节目说过，第一，保罗其实不是真的我们所说的代职侍奉，这个圣经里面讲的很清楚的，在哥林多书、在腓立比书都讲。其实他在哥林多有缺乏，那个缺乏是腓立比的教会，
对，
几次差人去找他，对不对？他在那种大患难之中，你让他怎么样去靠着支帐篷？然后他后来他被关了，他怎么还带个帐篷去支？不是的。
尤其他做工作到最后，我深信他都没有时间去支帐篷。
对，他自己讲，他还是双手啊，用他的双手比众人都劳苦来养活他的同工，至少他一直试着这样做。就这么说好了，所有的使徒、重要的工人，只有保罗有这个本事。哎，但是我们今天好像大家都有这个本事，对不对？
甚至还有这样的教导，
对，
要用你的工作来荣耀主。
彼得做不来的。你都做得来，那算你有本事。可是重要的事情是，就算保罗真的是完全靠他支帐篷养生好了，
嗯，
他帐篷今天支明天不支，没人管他，对不对？你有个小老板，你有个小老板，小老板叫你出差，你敢不去吗？你说我教会有事
儿，等等等等，我先祷告祷告再说。
对呀、啊，你没办法，你得晓得，当你奉献做仆人的时候，虽然不见得你要把职业放下来，可是你心里面一定要有这样的准备。
嗯，
因为你既然是仆人，你就是听那一个主人的。
嗯，
你不能中间再有个打折扣的，这事情是不行的。可能主对你没有一个马上的带领，可是你心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切实的准备。
每次谈到这个话题都是说，难道服侍主就一定要把工资放了吗？所有人都把工资放了，那怎么办呢？
你先回来，先做仆人再说。你不是仆人，根本连问这个问题的资格都没有。就把嘴巴塞住就好了。你爱服侍就服侍，不服侍就罢了啊！不要问这些无聊问题，这不干你事儿。你不想奉献就不想奉献，就老实讲，对不对？所以我们再回头讲，第一步你要很清楚的把自己奉献做仆人。第二步呢，你要知道这个一旦做了神的仆人呢、啊，世界是与你为敌的，因为你跟神中间不能容得下第二个老板。
没错，
你得有这个打算，不见得神今天明天叫你把工作放下来。约伯从来没放下他的工作，亚伯拉罕一直是代职的，大卫也是代职的，哈，这没问题。
但他们的职业是不受限制的，
那这些事情我们可以暂且不表，但是你一定晓得，世界在你身上不能够再有势力了，你不能够随随便便让一个小老板来做你的主，哦，那再往下，你仍然还需要晓得的就是仆人呐，一定要有仆人的家庭，仆人的家室。
哦，仆人还要有家室啊？
是啊，这个我们前几天的节目也讲了。
嗯，
你是仆人就要嫁一个仆人，是仆人就要娶一个使女。
嗯，
对不对？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恶啊。
嗯，
但是仆人与不是仆人也很难同父一恶的。你想想看嘛，你认为这是本分，他认为这是吃亏。你才刚开始，他认为已经做够了。天底下还有比这个更累人的事吗？一个仆人就一定要有一个仆人的家室，要不然他这个仆人呢，在主人的手里那真是用处有限。夫妻加上儿女，你们整个活在世上为什么，这个事情一定要想好。这些都是在开始精炼之前你要有的打算呢。比如说我姚记，我问你嘛，你肯定谈这个事情，你跟这个姚记夫人，你们饭桌上谈不谈这些事情，服侍神到底是什么？
谈啊，
就是谈啊，而且不断的在谈啊，
不但要跟夫妻之间谈，我们跟儿女之间也要谈啊。
对，
虽然他不知道能他长成什么样，但是我们对他的唯一的盼望就是希望他能够
服侍神。对，他能够服侍神，哎，整个的盼望都寄托在上面。这当然也是一个很不负责任，因为我们教养不好，所以预备交给主去调教。
对
对
对，
做仆人的一定不是等到事情发生了再想说我们这个事情怎么办，而是老早老早你们夫妇会不断的把我们活在世上为什么服侍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是一个生活的点缀还是什么，我们应该拿教会怎么办，我们福音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还往下做什么，什么事情是重要的，什么事情是不重要的，
对，
哪一些事情是世界在我们身上的势力，哪一些事情别人不看重，我们却晓得是神家里面尽管看起来小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不断的去讨论，不断的去研究，这一定是你们家庭婚姻的一个特色。凡是仆人嫁给仆人，或者仆人娶到仆人，他们夫妇一定有这个特色，他们不可能不谈这个事情。
人之所以今天我们要得救，之所以被救出来，其实就已经成了义的奴仆，只不过我们自己老觉得自己是个儿女，不觉得自己是个仆人。
是啊，
神没有要求我们，好像我们觉得就是很随便似的，一看到服侍哈，就害怕服侍一下，我做点事情啊，我都很开心，但是稍微你提到一点仆人，大家就很害怕了，
你就成了你的责任了。
对，
不是仆人跟你说，哎，你就交给主啊，你干嘛心里有重担吗，你怎么这么放不下吗，因为他不是仆人。他不晓得这个保罗说众教会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是完全有圣经根据的。
对，
因为你不是仆人啊，所以你很轻松说那是主的事，你是仆人，你晓得虽然是主的事，主已经交托你了。这个区别非常非常大，你一定要在这些的事情上，在你自己和你的家庭站得相当定了，然后我们这些做老仆人的啊，年长仆人的，才能够开始精炼他们。所以这件事情是真的是需要耐心。那怎么样让弟兄姐妹能够奉献做仆人呢？有几个很重要的诀窍啊，就是说我们真正开始练兵之前呢，先要征兵。这个征兵怎么样让弟兄姐妹来，因为有很多人他说我要服侍主，我要服侍主，可是他事情一来你就发现他根本不是要做仆人。因为他服侍的好玩，
他是做领导的爱的。
对对对，他服侍的过瘾。那怎么样让弟兄姐妹能够看见这件事情，需要耐心的，真的需要耐心。
那征兵的条件是什么？
其实不是条件，征兵的诀窍等于这么说好了。征兵的诀窍就是你这个已经在做仆人的，要能够制造机会让弟兄姐妹能够常常被圣灵感动，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哎，他一定要被感动。这个感动呢又不是被煽情煽起来，要常常被圣灵感动，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吩咐。可是一个人信主，教会里弟兄姐妹怎么会常常被圣灵感动？
难道我们搞一些敬拜赞美吗？
有可能，但是呢那个也 很容易变成煽情、嗯、那这有它的危险。被圣灵感动、嗯、乃是做工的人照着主在教会所设立的规矩以及使徒的吩咐提供机会让圣灵可以做工。这讲的好像很奇怪、嗯、你得知道我们说什么事情神会动工，对不对？有很多的教会他说我要吸引人来，所以我办一些生活讲座，哎，这固然很好、嗯、啊。他说你生活讲座然后呢你做什么呢？
嗯，对不对？然后再过地上日子吧。
要讲神心意的事情，圣灵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嗯、圣灵是从天上差来的，为了预备我们到天上去的。所以你要讲的事情呢、啊嗯、耶稣基督的事情，十字架的事情，服事的事情、嗯、天国的招，你不要怕把这个天上来的恩招讲得太高。
嗯，
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坏的习惯，就是从最基本的开始讲，生怕把弟兄姐妹难倒了，又以为你稍微照我们的标准说讲深了，弟兄姐妹就听不懂了，就听不来了。当然美国绝对不是天堂啊，但是你想想看，假如美国是人间天堂，你要怎么鼓励中国的百姓去美国？你当然是直接讲美国的事啊，讲得越美国越好啊，要么他讨厌，要么他心生羡慕。你不用整天在跟大家讲说坐飞机要系安全带啊，要飞16个小时啊，飞机票多么贵啊，入海关检查多么麻烦啊。要圣灵做工就直接讲天国的事情，整个福音是天国近了，所以你们应当悔改。你不能只讲悔改不讲天国，也不能只讲天国不讲悔改。你现在可好了、嗯、传福音往往天国也不见了，悔改也不见了，剩下一个平安喜乐，那神会赐福你的一生，这怎么回事儿了？这弟兄姐妹可能被你说动啊，但是他没有经历到什么叫做圣灵的感动。传福音要传十字架，你不要怕一传这种东西把人吓跑了，圣灵感动他，他非但不跑，他跟得好好的、嗯、信主就是要为主受苦，就是要弃绝世界，为什么不这样传？你越不这样传，弟兄姐妹就越不知道怎么做仆人，因为他就越不容易受圣灵的感动，他反而孤干掉了。你看我们在教会里面排这个造就课程，无论是受洗班、出信班、真理班，哎呀，从第一课到第十课表列一二三四五，
对对，
这完全就是脑子里出来的。你要他在这个基础的课程里边、嗯、学得很有系统很容易，要从你的教材里面得到圣灵的感动，其实往往是非常难的。
嗯，
那怎么样让弟兄姐妹被圣灵感动？你把圣经，我们就讲一句白话，你把圣经讲活了，他们就感动了。圣经记什么，你说什么，使徒教什么，你讲什么嘛，你讲天上的事情、嗯、人得救他就会受感动。
嗯，
他不被天上的事情感动，他干嘛奉献自己做奴仆，对不对？
对，
他不被这个主感动，
是不会，
就是嘛，
是不会动的、
嗯。那个仆人之所以会回头，因为他爱他的主人，他怎么会爱？这是因为他受了主人的感动了。
嗯，
哎，这里边一点都没有讲主人对他多好。七年的时间，他要是还不爱主啊，教会的弟兄要是还不爱主，嗯、还不知道把自己奉献做仆人呢、啊，那往往是那个传道的人。啊，负责教导的人需要负责任，需要在主面前好好的反省啊，看看你这七年到底讲了一些什么东西。真的吗？因为弟兄姐妹受感动，他们自己会把自己奉献给主。
嗯，
你等到他奉献给主了，我们才能够开始操练。
嗯，
可是这件事情，他们一定要被圣灵感动，要被天上的事情，要被主的十字架所感动，要觉得说，哎呀，这是一条可走的路，我要去效法。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在走了，圣经的例子、旧约的例子、新约的例子，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忠心仆人的例子、嗯、大家应该看得见。
嗯，
对不对？他羡慕你的家庭，他羡慕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事情，他羡慕做仆人，那就差不多了。
嗯，
这是第一个要点。当然这第一个要点里面已经包含了啊，不单你所教的要能够让圣灵做工，你所示的也必须是弟兄姐妹的榜样。你不能传一个天国的道理，自己却不像是一个预备见主的人，这不行的。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讲嘛，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在凡事上给众人做榜样。第二个要点呢，就是那时候讲的，仆人一定要明说，暗暗的做门徒已经够巧了，暗暗的做仆人更糟糕。一明说不但让主人知道，让教会都知道了。 你得摆明了你就是要做仆人。
很多时候之所以暗暗的是实在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没错
啊，假如我做不成的话，我还回去的路。
这个明说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去雀落打鼓说啊，我现在奉献自己做仆人了，你们大家看。明说就是摆明了教会的事情是我的本分。
嗯，
他不停的在明说，不断的在表明自己，在凡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这个叫做明说。
每个人，你真的是想要爱主的话，你需要在心智上能够给自己立定一下。
对
啊，我们的肉体是常常会把我们牵引过去，
对
吧？但我们只是，如果只是你知道神有这样的需要，神家有这么多的需要。如果但是我们是任由自己的这样放纵下去的话，那是很难的事情。
哎，你的意思就是说呢，不要太给自己留后路，对吧？
没错，没错，没错。
你受感动，你就跳出来。
没错，
跳出来就明说，你和你太太明说，跟你儿女也明说，跟自己跟父母全部都明说。
你自己需要对自己明说。
哎，对对对，从那个开始。
因为常常我们。实际上说实话是不是自己了，说实话你要在神的面前你自己要有这样的一个明说。
对、
啊、
这个就是我要做的事了，我这一生我活着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了啊，一点勉强都没有。我不是说哎呀做别的事情不好啊，做这个没意思做那个没意思，而是我真真正正看见这件事情的价值，我爱我的主人，我就这么认定了。其实这个就很像主耶稣讲那个比喻，他说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这是讲什么？讲我们遇见了什么？遇见了一个在教会中在地上能够服侍天上的王的一个机会。因此我说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因为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他今天被我遇见了，我遇见了一个机会，是我可以在肉身里面就把自己奉献给神做仆人。我既然这样做，我肯定是欢欢喜喜不带勉强的。就有弟兄姐妹一听又要说了，哦，那因为我现在还带点勉强，所以我就不要奉献做仆人，是不是这意思？对你来说是，你就不要去吧，你还没开始走就已经给自己找洞回头钻，你何苦来哉呢？这一类的问题啊，闭口不言算你聪明。等到了一定的时候，你看见教会里边有弟兄有姐妹，他们尤其是一家一家的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来买这个服侍神的机会，丢弃万事如同粪土，以服侍耶稣基督为至宝。
嗯，
哎，那这时候差不多了啊，这时候差不多你可以开始被精炼了。因为一旦你把自己摆上仆人的立场，穿上仆人的衣服，束上带子，预备伺候主人，突然真相大白，你看见了亚伯拉罕、摩西、撒母耳、大卫、但以理、以西结，加上路德、拿俄米、哈拿，这历史上旧约的人物啊，一字排开在你面前。
嗯。
他们所做到的通通变成你的要求。
嗯，哦，这么高，
你应该有被吓傻的时候，被惊醒的时候。因为你不单是做仆人，而且是与历世历代的众圣徒同做仆人。
但是我觉得也不要害怕，你真的是愿意做仆人的时候，这个主人不会不管的。
那当然了，
你只要愿意听话，你不要任由自己的性子过去，你只要把神的事情当真啊，就是说圣灵在你的做工的时候，你要让神能够做工，
没错，
主人一定会带你，一定会练习你，你让他做，你不能由着自己性子，这个生在这个家里，这个主人一定会把他变得精炼壮丁。
反过来讲呢，这时候就算你怕呢，你不能再回头了。对不对？
您说的好处就是这个。
什么叫做精炼？所谓精炼一定是有要求的，有基础水平你要达到的。这事尤其不能看错了，很多弟兄姐妹说，因为我没有达到，所以我不能奉献做仆人，我怕我奉献做仆人之后我达不到。这不是圣经讲的话，圣经讲的话是说，你如果甘心情愿爱你的主人，你回来你就可以做仆人，一旦做了仆人，你才能够再谈到这个仆人的标准是什么，你也必须要看见这件事情，那个时候你必然知道你自己不够，但是这个不够 已经不再是让你回头，而是让你继续在主人家里面接受精炼，你期望自己成为一个精炼的壮丁，而不是像你还没奉献的时候，你害怕自己不够精炼，不够资格。你先入伍再当兵再说，是不是？你从前曾国藩怎么练军，对吧？他就能够把湘军给你练出来。那是不是湖南人都比四川人能够打仗？不是，
那也不见得，
而是他会练兵，对不对？那个主人他会负责的，
对。
在这个时代里边，在今天，我们就先从北美来讲了。你一旦有了这个仆人的身份、仆人的立场，看见了仆人的标准，我们开始要提要求了。
不过听众朋友，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哎，对，所以对于站出来的仆人呐、应当怎么个精炼法，这个咱们得下回再谈喽。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